昨天呢，台湾大法官组成宪法法院对于死刑是否违宪进行了辩论，最快呢在七月底啊就会对死刑是否违宪做出宪法裁决。那么死刑这个话题呢，在中国或者这个华文社会，中国和台湾都有非常巨大的争议。但过去不管是支持废死还是反对废死，好像大家的理由都非常抽象，是一些特别顶级的一些原则。那么此次辩论中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路呢？包括如果我们往外看更多的跟死刑存废相关的事实和里面具体道理的讨论，能不能得出一些新的视角呢？好，我们这期就来关注昨天这场特别受到瞩目的死刑是否违宪的讨论，并且据此再来讨论讨论死刑存废这个重要的话题。透明茶室是每周 weekdays 周一到周五早上上海时间8点的新闻评论，有直播也有录播，我们每期针对一个话题进行新闻的探讨，欢迎大家。OK， 大家好啊，欢迎来参加新一天的透明茶室早间新闻节目。今天是4月24号，欢迎来到透明茶室饮茶。今天呢，我们讨论的问题是4月23号台湾大法官组成的宪法法庭展开对于死刑是否违宪的辩论。这个问题呢，刚好可以来探讨探讨死刑存废这个话题啊。死刑废死这个话题呢，其实在各个国家都有很大争议啊，也不是各个国家了，在东亚的一些国家都有比较大的争议，比如在我国、在台湾啊等等都是如此。所以说，借助这个话题呢，我们可以再来谈谈死刑，也谈谈台湾对死刑的态度等等的话题。那么首先呢，来看看死刑在全球的情况啊，就是我觉得大家不知道了不了解啊，如果不了解，你可以猜一猜，就是现在全世界。就是比较大的主权国家，大概接近200个，这200个主权国家里面完全废死的、部分废死的以及持续在执行死刑的国家有多少个，大家可以猜这个问题啊。你看看死刑这个问题在全球是一个相对来讲更多国家支持死刑的，还是一个更多国家已经废死的话题。好，截止2022年底啊，全球国家里面完全废死的112个，另外23个国家呢，虽然有死刑制度，其实呢已经限制了死刑的执行，已经超过10年没有执行死刑了，所以大概得有144个国家在法律或实务上废除死刑，包括绝大多数美洲的国家，北美和南美，绝大多数非洲的国家，所有的欧洲国家，欧洲国家只要加入欧盟就一定要废死，欧盟根据这个欧洲联盟基本权利宪章第2条啊，就明确禁止执行死刑啊，所以说只要进了欧盟就实质性废死。因此最后实际还在执行死刑的国家55个，占全世界国家的大概25%啊，1/4。所以说废死在全球其实是一个已经有共识的话题，绝大多数国家已经完成废死的话题。那么在废死基础之上，虽然有55个国家还在执行死刑，实际执行死刑，但随着时间更近啊，执行死刑的国家越来越少。比如说2022年执行死刑的国家有多少个呢？大家可以猜一猜，这个全世界还有55个国家保有了死刑，但在2022年实际执行死刑的国家呢，在全球有17个，这17个呢包括没有一个是欧洲的国家，没有一个大洋洲的国家，美洲有一个国家，就是美国啊，美国依然执行了死刑。所以说在反对废死者中，大国其实有3个大国没有废死，就是4个大国吧，印度、中国、美国、日本。所以印度、中国、美国、日本没有废死，被当作这个没有理由废死嘛，他们这么多大国都不废。但实际上印度执行死刑的数量相当少啊。美国呢是有死刑的，但美国各个州的情况不一样。美国一共有50个州，这50个州里面有大概有27个州是这个保有死刑制度的。但是在其中呢，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宾州，他们虽然有死刑制度，但已经很久就没有执行了，就实质性废死。所以在美国50个州里面呢，24个州依然有死刑，26个州呢不执行死刑啊，大概这个情况。所以2022年执行死刑的国家呢，大概有17个，每周有一个，就是美国。非洲，你可以猜猜非洲有多少个？这么大的非洲，这么多国家，还执行死刑的多少个呢？只有3个：埃及、索马里、南苏丹啊，这3个国家，尤其是索马里和南苏丹啊，也就是非洲最乱最乱的地方了。剩下的全部在亚洲，所以说如果有哪个州啊在大规模的执行死刑，就是亚洲。剩下亚洲的国家有13个，包括阿富汗、孟加拉、中国、伊朗、伊拉克、日本、科威特、北朝鲜、沙特、新加坡、叙利亚、越南、也门，这些国家呢都在执行死刑。当然这里面有些国家比较少啊，像日本和也门都只有1例死刑的执行啊，其他国家比较多，中国没有公布数字， 我国呢绝对是全球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而且每年数据是不公开的，一会儿我来给大家讲讲为什么。好，这么说起来 是不是咱们亚洲人啊比较需要死刑，我们亚洲的文化比较需要死刑。但你千万不要这么想，首先什么是亚洲文化，这事就是一个蛮奇怪的事情。首先亚洲这么大，肯定不是一个文化。那我们就看亚洲哪些国家其实废死了呢？我们就看亚洲废除死刑的国家，实际不执行的不说，亚洲废除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不丹、柬埔寨，柬埔寨废死你敢相信吗？对吧？香港、澳门都早就废死了，以色列，所有中亚五国，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库曼、乌兹别克，这四个还剩一个斯坦应该没有，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库曼、乌兹别克、菲律宾、蒙古、尼泊尔，这些都是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你看这些国家横跨了穆斯林国家、东亚华人文化国家以及东南亚这个赞米亚文化之中，甚至看上去比较猛的国家，像柬埔寨、菲律宾，这都废死了。韩国其实是个比较值得关注的国家，韩国没有废死，但从1998年之后韩国就实际没有执行死刑了，所以韩国其实也是个不执行死刑的国家。所以说有没有那种文明啊，这个赞米亚的文明、中华的文明、内亚的文明就一定要死刑呢？看上去不是特别像。但从刚才2022年实际执行死刑的国家里面，绝大部分我们能看出什么呢？什么国家比较容易执行死刑呢？确实是威权国家比较容易执行死刑啊，什么埃及、索马里、南苏丹、阿富汗、孟加拉、中国、伊朗，这个北朝鲜、沙特、新加坡、叙利亚、越南啊，就是威权国家，确实威权国家可以容易执行死刑。所以死刑在全球的分布啊，还真是一个跟政体高度相关的。你说非洲很多地方是不是特别的这个文明啊，其实说不太上，对吧？各个方面都不是，但是他们废死。南美国家是不是都很文明呢？委内瑞拉文明嘛，其实不是，但他其实也废死。所以废不废死这个事情啊，其实跟共和政体有很大的关系啊，一会儿我们会讲一讲。因此就是台湾呢有很大的力量在推动废死。台湾呢其实马英九政府在09年已经签署了联合国两公约，立法院呢也通过了这个施法。联合国两公约其中的第二公约，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虽然没有明确的说废死，但是呢强调应该缩限死刑执行，并以废死为目标。所以联合国两公约的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就是要求以废死为目标的，所以在联合国框架之内，实际上废死呢也是一个重要的目标。台湾在2010年法务部就成立了逐步废除死刑研究推动小组啊，大概是这样的情况。但是而且时任的法务部长啊，就王清峰表示不愿意执行死刑，就因为这个事儿啊还引发争议后下台，接任的人呢恢复执行死刑，在任内呢处决21名死刑犯，继任这个罗英雪任内枪决12名死刑犯，然后从蔡英文上台之后，这个执行死刑的数量再次减少。所以死刑的存废在台湾呢也是民进党和国民党在 battle 的一个重要的话题。好，来说说这次宪法法院辩论的背景啊，台湾为什么大法官要组成宪法法院进行辩论呢？就是因为台湾现在还有37名待处决的死刑犯，这37名待处决的死刑犯由人权团体和他们的律师代表提出了申请，希望啊在宪法法院延迟辩论死刑是否违宪，如果符合宪法，死刑需要什么配套措施。所以这次宪法辩论废死的起点是因为这37名待处决的死刑犯，然后他们的人权团体对他们的保护和他们的代理律师提出来完成的。所以宪法解释呢会有这个最高院提出，宪法法院最快会在2023年7月底做出这个判决，所以现在是4月啊，有三个月的时间，7月底会做出这个判决。这次判决呢其实是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废死的，因为蔡英文政府8年啊，很多新法官在蔡英文的政府之下提名上台，这些法官呢其实都有废死的意愿，废死的意愿相对来讲比较强了一点点。好，我们来聚焦聚焦昨天的辩论啊，看昨天辩论说些什么。辩论的双方呢是37名死囚的律师啊，这个是主要的一方，另外一方呢是法务部，是台湾的法务部，法务部呢这次是来捍卫死刑的。那么另外一些人呢就是很多专家学者和法律之友。台湾呢有一个法律之友制度，当然这不只是台湾的制度啊，所有common law国家，就普通法国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法律之友。法律之友呢就是你又不是原告，你又不是被告，就是你跟诉讼双方都没什么关系，但是呢你依据一个公民的职责你愿意来参与。所以宪法法庭在今年1月25号就向台湾大众公告啊，2月16日前就可以主动申请成为法庭之友，针对死刑违建提出这个专业意见啊，如今许可呢这些人就会被 成为死刑之友上庭来参加辩论。本次呢就有六位专家学者及两所鉴定机构来参与这次的废死辩论。当然啊，他们立场其实各半，这六位专家学者两所鉴定机构分别是3311，分别是持这个赞成废除死刑和不赞成废除死刑，或者说赞成死刑违宪，就是违不违宪嘛，和不赞成死刑违宪，这双方的立场，立场之上选择还是相对比较平衡的。所以这次呢，就是由这个最高院的大法官来主持，37名死囚的代理律师 VS 法务部以及六位专家学者和两所鉴定机构来提供。好，这里面的话题呢，不是是否要废死啊，请注意啊，是死刑是否违宪。那么死刑是否违宪呢，在讨论中啊，就会导致首先我们要说什么叫死刑是否违宪呢，这是废除死刑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说，如果死刑违宪，自然的就应该废除死刑，对吧？因为宪法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根本制度嘛。那么但是呢，也有人主张啊，这个死刑不是一个宪法问题，所以不应该讨论它违不违宪。那你说死刑不违宪，它就不能废除吗？也可以废除啊，比如说国家立法来废除，国家主动修订宪法来废除，在宪法里加入条文，就是它不违反现在的宪法，但未来我们加一条啊，很多国家宪法像欧盟宪章就有这个，就是废除废死嘛，对吧？就我们加入一条废死的宪章，或者全民公决，或者不在宪法里面，就立法院立废死刑法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废除死刑的方法和路径多种多样，而且这个问题很重要，就是什么方式什么路径废除死刑是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但 anyway， 这次辩论的就是死刑是否违宪。那么死刑是否违宪呢，参与的人就会有三种立场，一般来讲，第一，死刑违宪；第二，死刑不违宪；第三，死刑不是一个违宪的话题，就是死刑这个事儿牵扯不到违不违宪，大概呢就有这三种说法。好，在辩论中呢，有两个方面其实没有什么争议，双方呢其实提的也比较少啊，争议点的交锋点比较少。一个是对废死者讲的，废死者讲会认为呢，死刑违反人性尊严啊，因为人性尊严是现代价值观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嘛，所以一直主张死刑违宪，因为宪法要保护公民的人性尊严。但是这一点呢，其实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和讨论啊。很多人都认为呢，人性尊严是一个非常空泛的概念，是一个过于 general 的概念，所以说在死刑话题之上，到底违反了什么人性尊严，其实是个挺难讲的事情啊。所以说，死刑是不是因为违反人性尊严而违宪，这个东西呢，其实这次并没有什么争议，大家也没有在讨论。好，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就是死刑的贺阻力，大家也没有在讨论。什么叫贺阻力呢？就是如果用我们这边的话说，就是死刑可以恫吓罪犯，降低死刑的相关犯罪，这个事情呢也没有什么讨论。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死刑没有贺阻力，死刑对于尤其那些人身侵害的犯罪没有贺阻力。死刑对什么有贺阻力啊？就如果你极端严刑峻法，比如在中国只要酒驾全部死刑，那当然有贺阻力了，开什么玩笑，对吧？但死刑对于那种重大的人身犯罪，比如说杀人啊、重大的抢劫啊，这种其实没有贺阻力。这个东西呢，不管是支持废死还是反对废死啊，双方其实也没有什么争议啊，就是死刑没有什么贺阻力。好，接下来呢，我就列出了其中8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这些话题呢，我们一个一个过，我会提供一点点我的看法，但是呢，我还是大家可以来讨论啊，你们可以有你们的看法在这里面。这8个问题我也会在 show note 里面提出，最后的回放 show note 里面我会把这8个问题提出，因为可能记不住嘛。到时候呢，如果你也可以回去看看这8个问题，我可能还会延续做节目来讨论这8个问题的方面。好，第一，就是这是真正有争议的话题了。第一，死刑是否违反生命权？也就是说，宪法保护人什么人性尊严这些特别 general， 但宪法保护人权，人权其中非常重要的是生命权，所以死刑是否违反人的生命权？好，这个东西呢就有两个看法。那么反对废死的人说呢，死刑不违反生命权，死刑当然在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权吧，但是呢，就是这个刑责等量原则，因为你剥夺了别人的生命权，所以就要剥夺你的生命权。所以说，这个剥夺生命权是建立在你剥夺别人生命权的前提之上的。所以说呢，这个就不违宪啊，这个是不违反生命权的。但是有另外一个观点认为死刑违反生命权，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就是为什么作为中国人很难想象这点啊，我完全可以理解，我们想象不了南美国家、非洲国家都废死。为什么啊？这就是因为只要你是一个共和政体，你就应该废死。为什么共和政体应该废死呢？我们可以想象啊， 酷刑这个事儿合不合理？肯定不合理，对吧？那如果一个人对别人施加酷刑，我们可以对他施加酷刑吗？就是他施加别人酷刑在先，我们也可以对他施加酷刑，也不合理。为什么呢？我们是在意这个酷刑犯吗？我们是在意这个为他人施加酷刑者吗？不是啊，因为我们不愿意为行政权力对待民众开这种口子。因为如果我们开了这种口子，这个行政权力可能会以很多方式对人施加酷刑。因此共和政体的关键是什么？共和政体的关键，共和政体是人民主权国家，因此人民权力在共和政体中是一个相对比较整体化的概念。就是共和政体存在抽象的民众和民权的观念，在抽象民众和民权观念之上，我们不会认为啊，这个死刑酷刑只是针对死刑犯和酷刑犯，针对特定人，不是针对人民。在共和政体之中，我们希望整体剥夺行政权力，处罚人民的边界，就比如说死刑，比如酷刑，不能违反生命权这些。所以说共和政体天然与废死相关啊，这个是真的啊。虽然在中国呢，大家可能接受不了这一点啊。我非常理解，我做这个节目会有很大争议啊，就是我以前做过一期死刑节目，争议非常大，但是我特别愿意把这个东西展开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骂我也没关系，骂我我也能理解了。Anyway，就是第一点啊，就是死刑是否违反生命权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天平的一面呢，我们认为死刑不违反生命权，它必须建立在你侵害别人生命权的前提条件之下啊，这是不违反。第二个方面，死刑违反生命权，因为共和政体之中，人民主权在人民权利之中，各种各样的人民权利都是以抽象人民主体来接受的，而不是以具体某个特定的人民为接受的。我们有没有必要为了特定的人民开任何先例，包括但不限于死刑、酷刑、侵犯完整的政治权利、剥夺上诉权利、剥夺这个司法、经济等等的权利，都不应该。所以说以抽象的这个人民主权来讲，死刑应该废除。好，这是第一个争议啊，死刑是否违反刑法生命权之地。好，第二点就是酷刑，死刑是否是酷刑啊，这也是一个很新的话题啊。就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死刑呢有人道主义死刑，对吧？现在比如说注射死刑呢就比这个枪击死刑要好。注射死刑确实比较人道啊，注射死刑人道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你是在预先已经被麻醉失去意识的情况之下注射导致你生命终结的药剂的，你会先被注射一个完全使你失去意识的药剂，然后再被注射失去生命的药剂。那枪击死刑呢，你在最后等待被枪击的时候啊，其实应该是非常惴惴不安、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事情了。但是啊，这就是反对非死的一方会说死刑不是酷刑，尤其如果已经有人道死刑之后，死刑就更不是酷刑了。但是支持非死的一方会认为死刑是酷刑，死刑是酷刑的根本原因呢，就是等待死刑行刑的时期对一个人是莫大的煎熬，尤其是越接近死刑行刑，对这个人的煎熬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它不同于任何其他刑罚，任何其他刑罚其实人对未来还是有预期嘛，不管是未来出狱的预期，还是在监狱内开展生活的预期，你的希望没有丧失。但死刑呢是希望的完整丧失。你可以想象，其实台湾现在不是有这个37个待死刑犯吗？这37个待死刑犯呢就在活在这个等待死刑之中啊。你只要死刑日期决定，而且这个死刑日期是不确定的，就比如说台湾之前一直有关于这个废死的争议啊，就政府一旦有巨大争议就杀一两个人来平民愤，比如政府其他事儿，比如美国莱猪引进有巨大争议啊，你平民愤太高，政府就要执行一两个死刑啊，好像转移转移民众焦点。所以这37个死刑犯就要活在等待对自己执行死刑的恐惧之中啊，尤其是指你可以想象，假设我被判死刑吧，我的死刑执行日期是下个月30天之后，哇，那这30天是什么样的30天啊，对吧？所以等待死刑的过程是一种酷刑啊，所以这也是一种说法。所以第二点，死刑是否是酷刑。好，第三点啊，就是死刑是否足够审慎就可以避免废死。也就是说死刑执行啊，只要他我们有一个审慎的原则来裁定，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绝对不对人执行死刑。所以说一般的杀人犯我们也不执行死刑，必须是特别特别严重的情节、特别特别恶劣的杀人犯才执行死刑。我们把死刑当作最终的一个效果、最终的一个社会底线来看待，是不是就可以保留死刑，也就是死刑的审慎程度可以保留死刑。好，这一点呢，就是反对废死的人就会这样来说，支持废死的人也有一个论点。这个论点其实说实话 在所有支持 Face 的论点之中啊，这一点是我最认可的，也是我自己最主张的。死刑虽然审慎，但不可能有标准，也就是说我们无法说好我们有个标准啊，比如杀人犯到什么情节以上死刑，什么情节以下死刑，是这个人数原因吗？比如说我瞎说啊，五个人以上死刑，五个人以下死刑。但如果这个人在杀那一个人之前对他实施了凌虐侮辱家人的恐吓呢，严不严重，是不是该死刑？他杀的是个未成年人呢，杀的是个婴儿呢，对吧？也就是说死刑审慎有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你其实不可能穷尽一切我们对于所谓一个案件严重性的标准。因此是什么呢？因此死刑审慎判决一定具有任意性，一定具有很强的任意性。也就是说就会存在有杀人犯或者被害人家属会认为，我靠，我这个为什么不能死刑，我这个难道不如他那个严重吗？还会出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响应。比如说一个事儿，要不要判死刑，都不说判死刑了，这次邯郸这个事儿，最后为什么要实施刑责，社会舆论够强吗？所以死刑这个事儿，如果他要高度的有任意性，而且这个任意性最终不可避免的要考量社会舆论的话，那有了互联网之后，死刑的执行率其实会上升，对吧？因为这个丧尽天良的事情，我们对一个事情丧尽天良的感受会极大程度上受到舆论的影响。所以死刑审慎条款听上去很美，但实际死刑审慎条款却会成为任意性的温床，因为我们不可能设定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化的方式来裁定什么严重什么不严重。所以最后呢，它就会成为社会舆论左右的一个目标，或者政治左右的一个目标等等。比如说在一个民族主义的时期啊，一个人死刑杀了一个人，但杀的是个国家功勋，那是不是应不应该判他死刑，对吧？就会受到很多这些东西的操弄，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有标准来裁定什么叫严重什么不严重。当然如果我这个 argument 你觉得啊，为什么不能有标准啊？这个呢，你可以去听范例 2.0 第二章维特根斯坦那一期啊。其实这个关于这个语言和逻辑性，我们当时已经说的足够多了。好，这是一条啊，关于死刑审慎性的问题。好，下面一条是一个比较技术性的，就是死刑存废，就是那条死刑存废不涉及宪法问题，死刑存废是立法问题，不是司法问题。因为这个宪法法院或者最高院其实是司法权力部分，对吧？在三权分立之中，认为死刑应该是一个立法的问题。好，你就看啊，这个死刑废死该怎么个废法呢？有以下这些废法。第一，司法废死，就是这次走的路径，宪法法院释法，比如死刑违宪，可能就会很大程度上限制死刑。第二，立法院立法，就立法院专立一个死刑废除法。第三，立法院修宪，当然修宪的难度比立法的难度就大了不是一星半点了，对吧？还有呢，就是全民公投，全民公投废死。全世界这么多废死国家，只有一个国家是通过全民公投废死的，这个国家就是爱尔兰啊，所以说不得不为爱尔兰人鼓掌啊，这个爱尔兰民众的素质之高，居然全民公投能够完成废死这样的法案，还是蛮厉害的啊。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条。所以说废死该怎么废呢？你看啊，这里面最难的其实是修宪啊，因为修宪大家都知道，修宪是个门槛特别特别高的事情啊。第二呢，就是全民公投，然后呢是立法院立法，最后大家认为看上去比较简单啊，是宪法法院释法，因为宪法法院呢就是大法官人数就那几个嘛，最后由他们来裁定，所以宪法法院释法被当作是一个比较容易的废死的路径。所以大家可以来想啊，死刑存废应该是个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如果死刑存废是一个专业问题，死刑存废应不应该有死刑，是一个由专家集团可以来决策的事情，那宪法法院释法就是一个最标准的路径，一个最好的路径。如果死刑存废是一个民意代表啊，通过这个一定的民意修订技术来完成的，就应该是一个立法院立法的问题。如果死刑存废是一个国家制度的根本根基性问题啊，就应该通过修宪来完成啊。如果死刑存废是一个纯民意问题，应该交由全民来决策，就应该是一个公投的问题啊。所以这是四种路径，这个四种路径一会儿我们还会再谈啊，就是这个死刑废死跟民意的关系，我们到最后还会再提一提，就提到台湾这个问题的时候。好，所以这是第四个 topic， 就死刑存废是立法问题还是司法问题的这一点，就宪法法院是否应该管辖这个死刑问题。好，这是一个。 好，第五个也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就是死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尤其建立在死刑的贺阻力对于恶性人身犯罪并不存在贺阻力的情况之下，死刑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好，死刑的目的是什么呢，就会产生衍生的问题了，我们立马进入到一个衍生的问题啊。被害人家属的意愿在这里面有多重要，因为如果死刑不存在贺阻力，被害人本身已经死了，所以这场呢就是做给被害人家属看的，对吧，这是满足被害人家属的，我暂时不用报复的意志啊，就是满足被害人家属的正义感，因为我的家人被杀了，所以我希望他也死亡。就被害人家属的意愿在死刑目的之中有多重要，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因为这就涉及到之前我们其实在节目里，我其实在节目里讲过，这涉及到法律是为了什么，法律有没有维护任何一方在里面此种正义情感的作用，这个对于法律来讲重不重要，就法律是一个正义仪式还是一个社会调节和社会秩序的构成工具。好，所以这个是可以讨论的，就是被害人家属的意愿在这里面重不重要。好，还有另外一个比较麻烦的点啊，就是如果重要，但我们也知道啊，如果不是像中国和伊朗这样都杀，实际上在一个死刑执行审慎的国家，绝大多数被害人家属的意愿是不能被满足的。其实在中国也一样啊，中国过去有一个著名的上访者，就是他主张当时侵害他女儿的人都应该判死刑，但最后没有判死刑，所以他多年上访嘛。所以如果有一个审慎的死刑审核制度，也就是说其实很多杀人犯是没有被判死刑的，那就是绝大多数的被害人家属意愿都不能够被认可。因为我能想象啊，站在被害人家属的意愿之上，当然希望这个加害者被判死刑，对吧，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好，最后一个重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还是说死刑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死刑没有贺阻力的目的，也不考虑被害人家属的意愿，那么就是民众对于杀人偿命的诉求在这里有多重要。那就是很多人会认为啊，死刑呢是社会正义的底线，就是杀人偿命，如果杀人者都不能偿命，民众呢就会丧失对于社会正义的根本信心。我觉得这事儿，我们先说不说奇不奇怪吧。当然在法律上也有一个原则，就是罪刑相当原则。就是你的罪跟你的刑罚在里面要相当，但罪刑相当原则呢，经常会被划破为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什么叫罪刑相当呢？就是你犯了杀人罪，所以你的刑罚呢就要被杀人。我一直觉得这事蛮奇怪的，对吧？比如说我把人打到重伤啊，我就是故意伤害罪，难道对我的刑罚是把我打到重伤吗？不是，对吧？我强奸罪啊，假设强奸别人，难道对我的刑罚是强奸我吗？也不是啊。就是所谓的罪刑相当，这当然是个原则。但这个原则跟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应该差距蛮大的啊。比如说侮辱罪，那我难道惩罚就是去侮辱，让我去侮辱他，也不是吧。所以罪刑相当原则是不是变成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能不能推出啊杀人者偿命是社会公正的底线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值得去探讨的问题。好，说起罪刑相当，这里要介绍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了。按理说罪刑相当，那么呢就是所有的死刑的犯罪啊都是要杀人相关的犯罪。好，台湾就是如此啊。台湾呢犯这个死刑的罪名只有五个。杀人罪、强制猥亵杀人罪、强盗杀人罪、掳人勒赎杀人罪，其实就是这个绑架勒索的杀人罪。强盗杀人罪就是这个就翻译成中国的刑罪名啊，就是抢劫的杀人罪。强制性交和猥亵杀人罪就是强奸的杀人罪。所以说他们一共四个普通的杀人罪，强奸杀人、抢劫杀人、勒索杀人，就是绑架勒索杀人，这四个会被判死刑。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我们觉得这四个都非常重，对吧？那强奸幼童没有杀人哦，我们就说强奸幼童为什么不被判死刑？这在中国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拐卖妇女儿童为什么不被判死刑。好，这里面非常重要啊，因为从法律罪刑相当原则来看，这里面没有造成任何死亡就不应该判死刑。但从社会的观感严重程度，甚至我可以说从某种恶心感上来看呢，这个强奸儿童肯定比强盗杀人要恶心啊。所以这里其实是问所有公众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一个罪行的严重程度到底应不应该以公众的观感和恶心感作为一个标准。这里会衍生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公众的观感和恶心感不能作为一个罪行的标准的话，那么废死应不应该交由全民公投来决定，还是其实废死是一个专业司法问题，这也是个重要的，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啊。当然我也可以反过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一个国家的刑法以公众的恶心感作为标准的话，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好，会有什么问题呢？我就为大家介绍介绍啊，全世界死刑执行第一大国中国啊，中国有哪些罪行可以判死刑啊？台湾呢，只有这四个罪可以判死刑，中国呢，有46个罪可以判死刑，而且这46个罪啊，已经是删了之后的了。2011年中国废除13个死刑罪名，包括走私、盗窃等等经济类犯罪，所以2011年呢，中国的死刑罪名从68个减到55个。2015年啊，我们又废除了一些死刑罪名，包括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暂时造谣惑众罪，这些罪呢也不被执行死刑了，但 anyway 仍然有46个罪可以被判死刑。在我国第一个呢就是危害国家安全罪，有7项可以被判死刑，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暴乱罪、投敌叛变罪、间谍罪、为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资敌罪，这些呢都可以被判死刑啊！而且这些啊，你看我们我帮大家梳理一下，我们可以把死刑的罪名分成三类。第一类就是所谓美国的一级谋杀罪，就是你有杀人的意图，最后你也实施了杀人啊，这种要被判死刑。台湾这个基本是如此。第二个是造成了杀人的结果，就是你没有杀人的意图，但是最后造成了杀人的结果啊，这个呢你需要被判死刑。好，第三个就是跟杀人无关。啊，一般国家呢，只要跟杀人无关的罪，都不应该判死刑，对吧？什么，比如说之前什么走私罪啊、伪造货币罪啊，这怎么会判死刑呢？啊，所以说，如果一个国家甚至这个罪根本就不死人，但是要判死刑，就是很奇怪的情况。就第二种，他没有杀人的故意，但是呢，造成了人的死亡，应不应该判死刑？这都是一个问题啊。所以我国的第一大罪七项危害国家安全罪的7类呢，都跟这个死亡的结果其实没有直接关系。好，第二类危害公共安全罪，所有危害公共安全罪呢，都是不是直接要去谋人性命，但是可能会造成死亡的结果，其中包括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电力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施罪、劫持航空器罪、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存储枪支弹药爆炸物罪、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等等等等啊，这些就这些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罪行，这些罪行呢如果要被判死刑，都是你造成了死亡的结果啊。还有啊，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两种，第一是生产销售假药，生产销售假药如果比如说致人死亡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也可以判死刑，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最后也可以被判死刑，就这两种明显都是以谋利为目的，而不是以这个谋命为目的啊，但是也是可以被判死刑的。一系列的人身权利罪行，这些呢跟台湾就比较类似啊，故意伤害、抢劫、绑架、拐卖妇女儿童，哎，这边抢劫是一样的，但是拐卖妇女儿童罪在我国是侵害人身权利，但是不侵害生命权也可以被判死刑的一个罪名。其他是一样的，故意伤害、强奸、绑架、抢劫啊，这四个都是直接以生命权作为危害对象的。但拐卖妇女儿童不是以生命权，而是以自由权为生命对象了，在中国呢也可以被判死刑。中国呢还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包括暴动越狱、聚众持械劫狱、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就是毒品在我国也是一个死刑事项啊。危害国防利益，包括破坏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事通信，提供不合格的武器装备、军事设施也可以被判死刑。在中国呢，在对官员来讲啊，贪污和受贿也在现在呢也是可以被判死刑的。所以说如果死刑有三种啊，第一种是以 谋人性命为目的，最后实现结果判死刑；第二种是不以谋人性命为目的，但是造成了伤害人性命的结果被判死刑；第三种甚至跟人的性命无关也被判死刑。那我国呢 so far 应该是全世界死刑范围最大，包含了最多甚至第三类的国家。那么 anyway 你能接受到哪一类呢？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啊，这个强奸儿童就算不致死应不应该判死刑？你看这不是以谋性命为目的，对吧？也没有造成性命的结果，应不应该判死刑？就是中国拐卖妇女儿童应不应该判死刑？就是小花苗案件，当时很多人主张应该判被判死刑，但其实最后无期都没有，很多人受不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了。就是这个话题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问死刑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死刑的目的是追求民众诉求杀人偿命，作为所谓的正义基础啊，那么我们就要问，那其他比如强奸儿童、拐卖妇女这些，应不应该判死？如果这些应该判死，那死刑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甚至都可以，我可以大大方方的问出来，死刑的平民愤应不应该作为死刑的一个目的存在？这个问题答案可能未必是不应该哦，我觉得是一个可以问的问题啊，就是平民愤是否可以是死刑的一个目的？好，我其实还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呢，就是 死刑虽然对于刚才那几个 违反生命权的犯罪起不到吓阻作用啊，但我觉得死刑对于其他的犯罪，比如说就像我说的，如果酒驾叫死刑的话，那绝对这个阻吓作用是非常非常强的，肯定很强。你只要敢把这个死刑铺开啊，绝对阻吓作用非常强。那死刑应不应该当作我们在特定时期针对某类犯罪打击的手段存在？比如说我们现在认为啊，这个中国的这个拐卖妇女儿童就是很重，所以为了在短时间的打击拐卖妇女儿童，我们应不应该让拐卖妇女儿童也可以判死啊？这个是不是应该的事情啊？这个也是可以讨论的问题，我把它加到这个问题之中啊，大家可以去讨论。但是刚才我连话你也听出来了，这好像跟严打区别不大，如果这个可以判死刑的话，好像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严打的再现啊。好，就是反正这次啊，在辩论中这些问题都是被涉及到的，其中比较关键就是死刑的目的，我也是一个很值得检讨的问题。这些问题呢，大家都可以去思考啊，都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那最后说一说关于废死跟民意的问题啊，就是民意提到废死都会比较难以接受，但一般来讲啊，废死联盟的人就会认为啊，就是民意反对废死是因为他们没有听到这个废死的配套措施啊，都会认为如果我们在做废死提议的时候啊，说我们废死，但是我们有不可保释的终身监禁啊，这个呢是不是就可以不废死？当然啊，反对废死的人也说呢，就不可保释的终身监禁啊，就会把这个人一辈子关在这个监狱里面，这违反了一个监狱的原则。因为监狱呢是以这个改造和培养对社会适应力为原则的，如果把一个人终身关在监狱里面，这个 purpose 是什么呢？那你的监狱的目的是什么呢？也是一个，哎，这是个真问题啊，这不是个假问题啊。所以 face 有个配套措施。好，那我们来说说 face 跟民意的问题啊。我们刚才说啊，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以民意推动 face， 这个国家呢就是爱尔兰。哇，我觉得爱尔兰挺厉害的。当然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在行政权或者司法权、立法权的领导下废除 face， 然后呢大众的意见以此呢逐渐转变。好，那我们就要问了，这种事儿多不多？就是不能够以基本民意作为基础，必须以这个，我就说吧，必须以专家或者一种，我说的很直白啊，必须以专家或者更精英的意见作为主导，逐渐让社会接受的。当然这个专家和精英本身是不是独裁，就关键在于他们是不是有民选基础。就如果这是个 democratic 的制度，其实 democratic 制度就是有这个精英统治嘛，你干嘛选这个代议制了？你不然所有事情的公投不就完了吗？啊，你选这个代议制就是还是有一定精英统治，精英统治和平民统治的一个 balance 啊。那 face 就是一个精英统治的议题，那么要问还有什么议题跟精英统治有关，而且不能依赖民意？这种话题其实非常多，环保及气候变化就是一个很难依赖民意的事情，因为如果依赖民意的话呢，很多民意，尤其是那种对于这个环境问题感受不强的地区，真的很难去推进。第二，养老金改革，绝大多数国家养老金改革都不能够通过民意来完成，就法国去年的养老金改革闹出多大乱子大家能知道，就如果养老金改革诉求民意，只要不是老年人占总人口一半以上啊，基本上比较难推进。同性婚姻和平权，其实台湾的同性婚姻和平权 这个同婚也是以这个政府行政人推定，最后再有民意的。如果诉求民意的话，基本上比较难。当然，台湾同性是台湾同婚是有过这个公投的。少数族裔的福利，比如在中国，如果要搞这个公投啊，少数民族高考加分，绝对剥夺，百分之百剥夺，没有任何没有任何疑义。所以这些少数族裔的权利，如果尤其是在一个少数族裔数量较少的国家，如果依靠民意的话，这是非常非常难推进的。包括移民政策，对吧？一个国家的移民政策和外移劳工政策，如果来诉求民意的话，尤其相当低端的这个劳工级的这个外劳啊，其实都是很难通过的。因此有一系列的话题，包括一些在台湾历史上也有一些司法的话题，像通奸的除罪化，包括这个有责配偶啊必须诉讼离婚裁决，这些呢都是很难通过民意去解决的问题。所以废死与民意呢确实也存在一股非常复杂的关系。好，而且啊，在台湾这不仅是一个民意问题，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这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个民进党啊叫 DPP， 第二个 P 呢，第一个 D 是 Democratic， B 是 Progressive， 所以它就是个进步党。因此作为进步党，废死是进步价值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所以民进党的这个立场之上一直就有废死的议题。国民党恰恰就有这个保守的议题。就在昨天宪法辩论之上，侯友宜和蒋万安这个双北市长纷纷都出来说台湾没有废死基础。而且侯友宜在今年大选选战的时候还以他反对废死作为主要的这个民粹主义的主张来拉民粹选票，就认为只要选他上来台湾就不会被废死，只要选民进党台湾就可能就会废死，来当做他的一个政见。而且昨天这个还有台湾的一个国民党籍的人士赖世葆啊，他还说啊，有了蔡政府和民进党台湾就已经废死了。他其实说根本就不用辩论，实际上台湾的死刑已经很难再执行了，就是我们民众失去了这种正义的目标，失去了这个正义的这个手段。所以是国民党跟民进党在废死上，这本身还是个政治问题。所以废死本身确实是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在里面可以去思考和考量的特别特别多。而且呢，你听我的这个说法啊，你确实也能够听出来我是支持废死的。虽然我说因此我也提供了很多我在支持 face 立场之上的我的一些观点，但是呢我也相对比较公正的把就是可以讨论的很多问题都已经呈现出来了。如果你反对 face 呢，其实这些问题你也可以考虑，就你如何去 defend 这些问题。比如说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死刑的目的，就尤其是贺阻力不足的情况之下，死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去讨论的问题。好，哇，这期时间蛮长，anyway， 有点像一期 special 啊，所以这期呢，我就是关于这个台湾昨天啊，这个台湾大法官组成的宪法法庭，关于废死是否死刑是否违宪的辩论呢，我要说的就是这些。然后现在我们可以进入一个讨论和提问的阶段，你呢可以举手，我们通过连麦来实现，或者你在右下角的对话气泡来提供你的看法，或者我哪里说错了，你要提供刊物呢也是可以的。好，我们来看看啊。哦，有个问题啊，假设我自己的被我是被害人家属时啊，会选择死刑吗？不会，不会，不会。我还是一个，特别，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真诚的人啊。就比如说，你看我被网暴这么多次，我也比较少啊，以这个报复对方的方式骂回去啊。我觉得我还是一个不追求报复的人，毕竟我是个基督徒，我怎么会追求这个呢？啊，这我不会啊。就这个我可以有把握的说，就是如果这个事儿最后落到我身上，我是不会支持死刑的。好，第二个问题啊，最近国内很火的一个电影《周楚除三害》，其故事内核是废死。我觉得周楚除三害最后有个死刑的情节，但他是不是要废死？我觉得，我不知道啊。Anyway， 但个人认为是在国内的大火的原因是观众更看重以夷制夷的部分。如果以这种方式推翻政权，是否陷入了死刑的问题？哇，你这个问题我有点，我就不知道是这个问题啥意思啊。观众看重这些以夷制夷的部分，什么叫周楚除三害里面以夷制夷的部分是什么？如果以这种方式推翻政权，推翻政权指的是啥？哇，这个解读的好好政治隐喻啊，我没太读懂啊，抱歉。所以 NT， 如果你可以 follow up 一下，就是你的这个是什么啊 ？OK， 这个 Bryden 说，我觉得 face 这个问题至少在中国，大家对 face 问题的发起是比较激情的，而没有一个比较稳定持续的 face 和死刑目标 ，face 目标和死刑目标。大家对 face 问题的发起是比较激情的，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为什么对 face 的发起是比较激情的呢？我觉得判死刑这个事儿挺激情的， face 有什么激情？当然你可以说有那种正义的激情啊，就是白左嘛，我们批判白左嘛，就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就想让自己显得正义， 所以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中国人都以这个想让自己显得正义的方式来提出废死啊？这个我不知道。我也觉得论迹不论心了。就比如如果比如像我们能把这以上九个问题摊开来一个一个讲啊，来谈废死的问题是不是就是一个比较好谈的方面，对吧？那就我们说这就不是以激情的方式。废死有什么功利主义价值吗？哎，有，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就废死的功利主义价值是个好问题啊。废死有功利主义价值，废死的功利主义价值就是一旦死刑废除之后，我们拿掉了死刑作为某种奇怪的恫吓力制止犯罪，一个社会呢可以真正面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说任何问题，我们不是说这个问题都是社会问题啊，比如说我绝对不会主张，有些废死者主张犯罪是社会问题，我觉得不行。如果犯罪是社会问题，干脆把刑法都取消了好不好？对，犯罪当然也有个人在里面要承担他自己的道德责任的部分，但是呢犯罪确实有一部分是社会的问题，对吧？就比如说这个死刑啊，绝大多数啊这个杀人犯其实都是社会边缘人，这是肯定的。哎，有没有这个社会核心人买凶杀人啊？有，这个权力越嚣张的国家越容易出现这种事情，但一般来讲比较少啊，就恶性犯罪跟边缘人群高度相关。所以说只有把死刑这个拿掉之后啊，我们面对很多社会问题可能才有机会，我认为啊，才有更多的机会去真正反省背后的社会成因，从一个社会学的角度解决问题。如果死刑存在，很多时候你知道吗，为了推动死刑和完成死刑，我们就会把这个人说得特别十恶不赦，甚至不用死刑了，就任何事情我们都会完全从道德纯道德纯净性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所以废死存在这样的功利主义价值。哦，我再说废死还有别的功利主义价值呢。废死在台湾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功利主义价值，就是政治外交的价值。欧盟在与台湾的交往之上，因为欧盟一直把台湾当作一个价值观上的伙伴嘛，所以说欧盟一直在敦促台湾立法废死，因为废死对于欧盟是个非常重要的人权话题。如果台湾能够推动废死的话，在台湾与欧盟达成更好的外交关系或者准外交关系之上也会有好处。所以死刑呢，废死还有这样的一个功利主义价值，这可能是比较难想到的一个啊。好，这人说支持以维护共和秩序的理由废死，这个也是我比较支持的。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个比较法盲的问题，还是没关系啊，没有，因为很多争议都是在死刑的目的及功利主义价值上。如果更一般化来讲，不仅是死刑，监禁、罚款等等一般罚则的目的和功利主义价值是什么呢？当然存在的啊，就是监禁罚则的一般功利主义价值的，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罪行相适应，罪行相适应是存在的，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从功利主义价值上，就是从功利主义价值之上，一个人嘛，如果我们要人改，如果需要人改正的话，是需要这个以快乐和痛苦来调节他的行为的，就一定要对他施加痛苦，比如监禁就是对他施加痛苦，我们希望这个痛苦和中间的教育过程能够促使他的改善。所以如果我们接受功利主义，我们接受就是奖惩对人有根本性的作用，对吧？所以当一个人犯错的时候呢，就需要对其施加惩罚，施加惩罚这个事情对于他的改正和归正会有作用。所以从功利主义的价值之上来讲啊，惩罚本身就有归正人行为的作用，所以监禁啊、罚款啊等等刑罚是有功利主义价值的。当然，所以说我对这个没有任何疑问啊，我会认为惩罚的存在对于社会当然是非常必要的事情。好，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全社会废死，但留一个死刑特别通道，比如总统可以通过某些程序特别签署死刑，这种情况算废死成功吗？我跟你说，这个情况在我看来啊，不只是废死不成功，这是行政权滥权的结果。什么意思啊？我跟你说，只要你这个通过了，一定会产生一个结果。假设我是一个总统，我要寻求连任，但我寻求连任，哎呀，感觉民意支持率比较低，我手上就有了一个民意武器。如果社会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重大犯罪，群情汹涌，我就开动宣传机器，把这个人描述的十恶不赦，再动用总统特别权力签署死刑。所以这不仅是废死不成功，还会成为一个行政权滥用死刑来买民意的一个手段。所以你的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啊，但是万万不可，真的不能这样。那这还有问题啊，说废死话题有另外一个角度可以讨论，就是和安乐死的对比。对死刑的允许和对安乐死的允许，这两个态度有没有什么关系？死刑问题上对错杀的担忧，是不是也可以在安乐死问题上体现？如果一个社会反对死刑又接受安乐死，会不会产生问题？那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差异蛮大的啊，就是死刑包括刑责是他人支配你的身体，对吧？比如我被投入监狱， 是国家代行名义执行对我的自由的剥夺。所以死刑无论如何是对人的自由和权利的剥夺，但安乐死是他自己主张自己的权利，就是他自己决定自己的生命。当然安乐死本身是个有争议的话题，我们可以再讨论，但我觉得安乐死对比死刑这两个事儿，从它唯一相似点就是最后都会死吧，但从不相似的地方其实太多了，就最根本不相似的地方就是安乐死是一个自主行为，死刑是一个零自主的行为，是一个完全逆自主的行为，它就是一个以这个国家暴力机器代行名义对你实施权利剥夺的事情。那安乐死，很多人捍卫安乐死，相反在说这是一个个人权利，对吧？所以这两个事我觉得除了最后都要死，其他方面其实相似点比较少啊。当然你刚才提到一个，你说尤其是这个死刑对错杀的担忧，那我不是安乐死啥意思啊，是不是弄到一半他反悔了，对吧？但你知道这个不一样啊，首先安乐死执行死亡的人有没有反悔，这事儿我们只能从理论上去讲，如果不用通灵的方式我们也不知道，可能在最后一秒他反悔了，但我们也不知道，反正他死了。但死刑的这个错杀啊，是可以通过后续的这个司法程序发现的，而且这个在历史上发生也不少。所以死刑的冤枉和枉死是一个实证事项，安乐死的反悔，如果我们从逻辑上跟死刑对应，就是他其实最后不愿意死或者不该死，他根本就没有想安乐死的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理论可能性，而不是一个实证事项，这是不一样的。啊，这还有个问题啊，说如果从责罚是为了以奖励惩罚，以奖惩激励公民向善，死刑如果数据上没有恫吓罪犯的效果的话，不用说死刑肯定没有责罚改正，对，都死了嘛，在奖惩的功利主义角度上，死刑的合理性是不存在了嘛？对，如果从奖惩角度之上，死刑的功利主义就是恫吓性嘛，就是我们就必须得相信死刑具有恫吓性。那我也说了，死刑是有恫吓性的。只要你把死刑安在那些理性犯罪上，绝对有恫吓性，对吧？对，我说一句啊，我们可以把犯罪分为理性犯罪和非理性犯罪。就非理性犯罪，比如激情杀人，尤其被生活所迫的抢劫，这些其实都是非理性犯罪。什么是理性犯罪？就经济犯罪，这贪污受贿都是理性犯罪。就是如果我们把死刑往理性犯罪上加，绝对可以起到很好的恫吓效果。但应不应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但这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啊。这里有个问题说，如果个人是不真诚的废死支持者，有什么办法可以慢慢转变呢？我觉得倒不用 focus 在一个问题之上来吧，就不用 focus 在这个单一问题之上啊，这个慢慢来，这个是社会上值得关注的话题太多了，尤其在中国，我也不认为 face 是一个最关键的话题，我们面临的问题比 face 这个问题严峻的多得多得多。就我愿意跟支持死刑的人搁置争议，讨论其他更重要的话题啊。所以我觉得你不用把这个当做一个道德责任了，就是我好像有真诚支持 face 的道德责任，这个慢慢来吧。这个通过很多其他问题的了解慢慢引导，就不用 focus 在这个问题之上。这还有从 face 能不能看出民意和精英政治的张力？你要说有，当然是有一点点的，是有一点点的。但我觉得，不是，是我觉得这个不强。就比如说，我觉得民众跟精英政治的实际张力还是在社会制度之上，而不是在观念上。从观念上，我觉得 face 这一点真的不一定。就比如说台湾 face 联盟的很多人，这是什么什么什么社会政经精英吗？也不是啊。就台湾的社会政，蒋万安是真正的台湾政经精英，对吧？那这个人根本就支持死刑啊。所以说死刑这个问题，像我是什么社会精英吗？那完全不是啊，我是个社会边缘人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死刑的问题还好了。好，我说时间不要太长啊，如果我们把透明茶室干出一个小时还是有点过分啊。那我们大家讨论非常多，讨论这么多，我也能感觉到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这个关注啊。那我应该会出一期 special 来再谈谈这个 face 的问题。好，那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讨论很好，这些问题都很有意思啊。我觉得就是这些探讨能够让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逐渐加深。那么呢，我们今天的这个透明茶就到这里结束，我们明天早上再见。大家记得敢去相信，也敢分享的相信，祝大家一天生活愉快。好，我们本期透明茶室直播到这里结束。透明茶室是世界苦茶每日新闻的衍生节目，和世界苦茶 YouTube 视频节目形成高低的搭配。世界苦茶是新闻信息，透明茶室是新闻的进阶分析。 YouTube 审时煮茶节目是历史和政治学的分析，欢迎同时接受这三个服务。世界苦茶可以订阅 Newsletter 或者在 Twitter 和 Discord 查看。透明茶室在 Podcast 和 YouTube 分别有音频和视频版本的回放，审时煮茶在 YouTube 搜索世界苦茶可以看到，所有这些在 Show Note 都可以找到链接。我提供的所有服务都采取全免费模式，也希望可以赞助我的创作在 Patreon， 赞助链接也在 Show Note 可以看到。感谢你的收听和对我的支持，我们下期透明茶室再见。大家记得敢去相信，也敢于分享你的相信。